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我们 Before 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这一个周日，我们还是安排了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由我们教会的博牧师来为我们大家布道。那首先，我们来听第一首诗歌，让我靠近 Draw Me Close。
让我亲近你，不经言别离，再次放下我自己，用心倾听你的声音。你是我的主，上帝，无人能与你相比，在你怀中温暖无比。每当迷失自己，让我寻见你。
那么接下来我们唱第二首敬拜诗歌，感谢神， Thanks to God。
感谢神赐我救赎中，感谢神丰富与美，感谢神常与我同在，感谢神一切能归，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祷告不停，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赐我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不必待，感谢神赐路旁美，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赐我福气，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赐我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真的是要感谢主赐予我们一切。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唱第三首敬拜诗歌，世界之光， Light of the World， 由赞美之泉演唱。
See you next time.
在我们的敬拜诗歌之后，是我们的博牧师走上台来为大家布道。他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手里拿着一个瓶罐，大家看到了。那么我想问你们，首先会有的问题是什么呢？看着这个瓶罐，你有什么问题？对，是的，你首先会好奇问这个瓶罐里有什么东西。那么我要说，如果我告诉你答案，你觉得会值多少钱？是句玩笑话。我手里拿的东西就是关乎我今天所要讲的关于属灵性的塑造方面的问题。灵性的塑造是我们被造成、培养成像耶稣基督的形象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塑造我们成为我们被造的人的形象的过程。灵性的形成就是神的形象，所谓他是谁，和神的工作，所谓他所创造的，在人类生活中完美的结合。当他的形象和他的工作在人类生活中完美结合时，灵性的形成就会发生。这是我们能从各经文中看到的。让我们来读以下的经文，我所罗列下的。首先，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接下来，诗篇一百三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身心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再看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最后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上这些经节，我们都看到是关于神的形象的描述，它是你我存在中心不可撤销的一个部分。这是在这个世界诞生之前就在你我身上创造出来的东西。所有这些经文都提到它先于我们人类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但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这是你独特的拥有上帝本质和形象的一个方面。灵性上的形成并不是人类的一种同一同质化的过程，这就是我们默认的。我们这个想法其实是悲惨的、薄弱的，因为我们真正知道要做的就是看起来像我们认为最像耶稣的人，而这个人的本相只代表了神那充满宇宙的广大形象的一个小部分。换句话说，如果你试图按照神的形象和我们的牧师亚历克斯、凯西或杰米的形象来重塑自己的话，你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可能会感到不快乐或者不满足。我不是说亚历克斯牧师、凯西或杰米不好，而是说 我们从来就不是按照他们的形象创造的。正如博士 Seuss Dr. Seuss 所说，今天你就是你，这比真实更真实，没有人比你更真实。那现在让我们环顾一下四周，看看你左右，你看整个教会都是按照其令人信服或有魅力的领袖的形象创造的。整整一代人都以最美丽、最有才华或最独特的人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那就是神的创造，神的本相。我有一个远景，在这个景象中，我看见一个画家正在创作一件辉煌的、独一无二的杰作。我不知道他在画什么，我很迷惑。而当我退后离他稍远的时候，从远处我才能看见，其实他正在画一个小小的拼图，在那一个小的拼图片上画着五颜六色的彩色。谈起来拼图，就想起来我们在上个圣诞节时，我和我先生一起已经到了要玩拼图来打发时间的年纪了。所以上个圣诞节我搞到了一个1000个拼图片的这么一个拼图板。正在我准备拼凑的时候，我有一只狗，它叫 Piper。正好呢有一个拼图片掉在地上，被 Piper 走过来一下子就叼住吞进嘴里。我知道我的狗是非常可爱的，也非常听话，所以我跟他说吐出来，他一定会吐出来的。所以当我吩咐 Piper 来把这块拼图片吐出来的时候，哪成想 Piper 居然吞进去了，一下咽到肚子里。我当时就慌了，我赶紧把所有的这个拼图片收敛在一起，然后全部的倒在了垃圾箱里。听起来你会笑话我，但是我当时真的是也害怕 Piper 会再吞掉任何一个片。同时我心里还有在想，即使我有990个拼图片，那么有一个拼图片已经丢失了，我再拼还有什么意义呢？它还是不完美的、不完整的拼图呀。所以，你在神的这个拼图计划中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你，这个拼图就不完整了。你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那个部分，我要告诉你，它有价值无数。它是比数百万美元更值、有价值的东西，而你也知道它非常有价值，因为从你第一次呼吸的那一刻起，争夺这件拼图作品的征战就一直在发生。黑暗的一面夜以继日的工作，以掩盖和模糊你内心对上帝的形象、本相的渴望。而圣灵也正在工作，是要叫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神的本相所造，将这个纯正的东西从我们内心带到表面，帮助你找到生活在世界中心的实质如归的这种感觉。你生来就是为了成为什么样的人，神的形象无法从你的身上夺去，这块拼图，这块小小的拼图片就是你自己的，它被你肉身所包围着，有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而你的肉身身体也被整个外部环境包围着，整个世界被一个看不见的权力和国度包围着。 所以可以说，神的形象是生活在愤怒、欲望、不安全感、伤口、伤害和黑暗之中的，直至完完全全默默无闻，被掩盖，他可能会被羞耻感窒息，他可以被埋在这个世界王国的废墟中。但是这块小小的拼图也可以被你挖掘出来，你一旦挖掘出来就得释放了。所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我关于神的形象的真实的理解，真实的情况的概括。首先，神的形象反映了天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天堂的谈论远远不够，因为耶稣亲自将其设定为我们的祈祷和目标。在主导文中，他说道：愿你的旨意在地上行，如同在天上。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就是在天堂一样。我们生活在对天堂的悲惨误解之中，而当我们被困在这里，在这个阳光下，所谓的阳光下时，它会比我们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丽、更有活力的。而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神的本相完全是善的、真实的、美丽的，就和神本身一样。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包含了我们每一个善良、真实、美丽的特征。我们是谁，我们爱什么，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使我们成为只有我们才能成为的神的工作的反应的要素。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在旧货店里寻找那些宝物。他认识到可以恢复并重新焕然一新的事物时的价值，而他与人相处也是如此。他总是去发掘对方那个能够重新焕然一发、一新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他这块拼图的形象，他心中的神的形象。在我们教会，我知道卡罗尔·安妮热爱文字和书籍，史蒂夫·米切尔热爱艺术和神学，凯西热爱音乐，并且他知道如何购买完美的礼物。而我前夫在他去世之前，他经常跟我谈到高尔夫球，他还曾经问在天堂里是不是有高尔夫球场呢。而我相信我更喜欢图书馆，我有时经常跟他谈论在图书馆里你可能找到 C.S. Lewis 他描写天堂的这么一个书籍，值得阅读。我记得当时我的先生会问我，你认为天堂里会有图书馆吗？我心想一定会的，如果没有，我现在就要恳求祷告，让神在天堂里设置一个图书馆。我相信 C.S. Lewis 正在天堂里写他最好的书，厨师们正在烹饪他们最好的饭菜，葡萄酒商正在酿造他们最好的葡萄酒，而最好的歌剧、戏剧和芭蕾舞都应该在天堂里出现。如果你相信我们在地球上所爱的事物由我们脆弱的人类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这些事物比上帝在天堂创造的事物更美好的话，那这是多么的傲慢啊，那多么匪夷所思呢。天堂 是人类找到他们一直想要填补的地方。他们一直想要创造的美丽，他们一直想要做的工作。天堂并不是安息，而是以我们最清晰、最真实、最美丽的身份而生活的地方。所有部件都是完美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它独立于我们有限的时间线而存在的，上帝最终为天堂而创造了我们。因此，虽然我们的身体在我们转变时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内心的善良、真实和美丽的形象将会变得活跃，并且是占据那中心的舞台。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说，这就是不能朽坏的种子，即将进入丰盛、永恒、充满活力的生命。但是耶稣说，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比我们现在的生活还要多。灵性的形成塑造是识别并去除覆盖在神像上的任何东西。精神上的成熟就是活出神的本相和其中蕴藏的美丽。我们要竭力把我们在神的本相上这块拼图上面所覆盖的世上的东西要竭力去除掉，这样才能彰显你神的本相在你心中的美丽，这样才能在世上有影响，让别人看到你那神本相塑造出来的真实、善良和美丽。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四章四到六节，这里是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五正。要知道，耶稣并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这是很偏僻的地方，不是平常的犹太人会经过的地方，他们往往会避免走过、路过这块地方的。而我们接着读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知道耶稣不必去撒玛利亚的，而那女人也不必去那口井的。其实还有一个离这女人住的地方更近的水井，她也不必中午才去的，那不是女人打水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故事中，这个女人中午要去呢？而且是去一个离她家还要远的井呢？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背景故事。虽然这不是女人打水的时间，但是这个女人不想和她的同伴们遇到。我们已经读过不止一遍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耶稣首先看到她的，这个文化中是闻所未闻的。然后耶稣召唤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耶稣暗示他有他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个妇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四章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到这位女士感觉自己不够好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覆盖在神的本相上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妇人的种族、血统、性别。很快我们就会再看到他做人的失败。耶稣丝毫没有被这两件事情吓倒，因为神的儿子不仅是人，而且是神，他是带有人性的神。耶稣身处一个充满种族主义和歧视妇女的社会，但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歧视妇女的人。耶稣和那妇人反复讨论活水的问题，耶稣告诉他，如果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就会向我要水喝。然后他告诉妇人，这就是约翰福音4:13-14，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我真正积极地意识到神不朽的形象就像一口井一样住在我体内，能够为我的世界涌出生命和医治时，我不需要因为职位的改变或转变经济或政府更替而崩溃，我不需要沉迷于我的失败，我不需要沉迷于不断变化的事情，比如衣服尺码以及紧身的牛仔裤是否仍然流行等等。我活出的是自己最真实的身份，人们的意见对我们没有那样永恒的影响力。你内在的神的形象代表了世界需要看到他的形象，当我们融入其中并活出他的形象时，我们就会成为具有一个明确身份的在世的人。能够完全填满拼图中只有你我才能占据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不是一个工作描述、头衔或者简历，而是在咖啡店、 HOA 会议上以及与最亲爱的人或最令人沮丧的敌人的对话中，这些想法会从你身上流露出来。拼图的这一部分是由你，是属于你的，也是由你来开启的。当你揭开谜题时，你那最美好的、最有趣的生活就会随之展开了。我相信这是神要给我们他的形象的本意。那么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你喜爱什么呢？你喜欢看什么、做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创造，有什么体验？换句话，我要再问一句，你讨厌什么呢？你知道，我是讨厌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的，因为我的前夫他死于此症。而我也知道有很多人现在还未被此症所缠绕，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症状。而我的一位好友，他讨厌人口贩卖，他对人口贩卖的斗争是非常热情的，也非常投入，愿意花大量时间精力去宣传，去帮助那些受害者。其实我们两个人都讨厌这两件事情，但是我的心里有这一个，他的心里也有那一个为重点。他并不怨恨我投入精力时间来对抗这种肌肉萎缩硬化症，他会为我加油的。而我也并不怨恨我的朋友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做出各种活动。我给他的 筹款活动捐款，他也给我的筹款活动捐款。我们珍视我们每个人都珍视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的教会正在非常努力地为没有水的国家和地方打水井。为了有热情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憎恨美好的生活，因为完全可以预防的水传染病而被缩短。所以，什么让你笑得最厉害呢？是什么让你哭泣呢？是幸福的泪水，悲伤的眼泪呢？当你是最好的自己时，你如何向他人表达活出你的爱呢？你怎样面对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朋友、家庭、你的敌人？你怎样面对有需要的人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希望大家用一些时间来静思，来祷告，什么是神放在你身上的神的本相。好，我现在愿意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你伸出双手，我愿为大家祝祷。愿我们弟兄姊妹们让光照进我们心里，让它照进这个黑暗的世界。愿我们弟兄姊妹都听到那位爱我们的神的声音。愿我们每一个在这世上都活出耶稣的形象，就是那给予我们生命的神的本相。以基督耶稣之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欢迎大家下个主日再相聚。大家主日平安。